我们来看《生命记》29章。29章是摩西第三篇演讲的开始。这篇演讲是29章到33章。34章是摩西过世了。那这是摩西去世前最后的一大段话。那我们可以想一想，100多岁的老人面对所有的孩子们，那他最后要叮嘱的话，肯定是最重要的话。那这最重要的话呢，确实非常扎心的。29章到33章的这一大段，并没有把详细的命令再复述一遍，不像前面两个演讲。但是一上来呢，摩西就直接用劝勉或者说更重的警告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就是29章的3节。他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们知道前面两个演讲呢，在申命记的第4章呢，26节应该是啊，摩西讲到他呼天唤地的跟以色列人说，说以色列人一定最终不会遵守这些命令。那在第2个演讲的最后呢，就是我们昨天分享的68节。那个话也是很重的，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些都是非常重的话，但是在29章一开始它就是非常重了，这个话。那比方说29章的19节，他说，你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那后面的结果也是非常可怕。23节，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气，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这就是在讲以色列后面的，一直到1948年前啊，就这都应验了。所以29章这个警告呢，更像一个预言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一直延续到了30章和之后。这个给我们今天非常大的警醒的话语啊，因为我们若看旧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第4章的第6节最后一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在讲以利亚要来，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说明在当时马拉基的时代，父亲的心没有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也没有在父亲身上，所以神会来咒诅遍地。那今天我们其实依然还是这样。那我们如果看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最后一节，应该是叫愿主耶稣的恩惠啊，我们看一下，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啊，启示录的最后一节。所以，在旧约的状态下，人都是停在律法的咒诅里的。虽然摩西作为一个慈父啊，他是呼天唤地的跟犹太人说，但他依然预言说，他们还是没有醒过来，我们的心还是刚硬的。但是耶稣到最后说，他的恩惠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在分享我们到底在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我们怎么能从旧约的这些警告里领受我们当领受的呢？就是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跟主关系的基础，或者说是一切了。刨除这救恩，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前面的分享，我们特别想要祝福，我们都看见的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牛犊也蒙福，团面盆也蒙福。但是呢，我们却看不见神说，你若遵守这诫命，就必蒙福。所以这里的逻辑非常简单，我们想要一切的祝福没有问题，但这个祝福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顺服的自然结果。我们想避免一切的咒诅也没有问题，这个咒诅就是不去行悖逆神的事，自然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我们今天即便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又有多少人真的是愿意远离罪顺服神的呢？这是一个挺令我们深思的话题，这是我们今天借着29章啊，我们要来思考的这个话题。 这样的话题呢，就像我们在第二篇演讲里常常思想的，我们一个主线就是跟神建立的关系啊。他颁命令是在关系里颁的。到29章来呢，其实我们要思考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到底跟基督是在什么上面建立的关系。因为摩西要走了，他要去见主面了，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脚前，我们来听他讲话，我们可以体会这个老父亲的心呢。就他在说，他在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孩子们，你们要知道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的道理啊。我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啊，就是如果我今天进到基督里来，我并不是以愿意顺服他的话语而进来的，我们其实跟主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啊。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其实呢，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这是个特别大的事情。当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只是在律法的审判上免除了这后果。也就是说呢，我今天死了，我见到主面，我不用再为我在地上所犯的罪付上永恒火湖的代价了。但是这个不等于我在地上不按照他的话去做没有后果，这也不等于我在地上我不去遵守他的命令我就会有自然的祝福，没有的，那都是一个律的结果。所以今天我得救的那一刻，其实也是我什么转变的开始呢？就是我立志不再按照原来的路行，我立志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然后我这么做就自然会有避免咒诅接受祝福的结果。所以呢，我得救发生的两件事是什么呢？第一呢，我在信的那一刻，我把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已经犯过的可能要犯的罪在永恒里的后果都解除了，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的血洁净了我。发生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圣灵住到我里面来，他使我有行出来的能力了。神的灵常感动我，常提醒我想起神的话，而不是像当时摩西那个时代，他必须得告诉大家写在墙上，今天我若读经，神就会带着我，神的灵会带着我想起这些话。我那一刻我就想，我不能背逆神。所以这两样事情会帮助我们自然进到远离咒诅接受祝福的后果里去。所以今天我们避免进到的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状态呢？就是我在接受的主的那一刻，我说主啊，我相信你了，但是转头呢，其实我又进到了跟我原来一样的生活习惯和模式里去，思维模式里去。我还是对罪呢挺留恋的。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还是愿意用罪的方法去解决的。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地上会越来越跟主关系会远。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转很多年一样，然后走到最后来到摩西面前，摩西给我们的还是警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所做的那个转向，那个 repentance， 那个悔改极其的重要。这个重要性不单单是来自于我接受救恩，我免除永恒审判这么一个点，而是呢，我已经从原来往前走向宽路走向灭亡的那条路，我已经掉头了，我已经向着光走了。但我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进到一个状态里，是我是掉头向着光了，但是走着走着我发现我是在倒退的，我是在退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听见一个词叫 backsliding 啊，叫基督徒的 backsliding， 叫倒退，叫退后。 这个状态是什么？我是眼睛向着光的，我嘴巴里也说我要向着光的，我跟人做见证，我劝人听福音，我也全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在行动的时候我是退的，我是往回退的，我还是在走向原来宽路的那条路上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多走一步，其实跟主的关系就远一点。我们要知道，我每多走一步，主在十字架上付的代价其实就是大的。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基础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非常要深思的问题。我真的很无罪吗？所以29章往后的这个部分，在今天其实非常非常难解的，因为这个话都不是特别好听。其实到30章的时候，摩西的话更就变得更重了，他甚至说你们日子必不长久。这个话呢，我把我自己放在当时那个场景里，我觉得我会很扎心的。甚至到32章，摩西写那个特别美的歌，其实是要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他们未来必有祸患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曾经摩西曾经跟他们说过这些话。这些话都很扎心的。这些话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依然有用。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只会比他们更糟糕。我们也不能说我接受了救恩，然后我就可以痛痛快快的过地上的日子。我们常会碰到这样的对话啊。如果我们问某一个人，用那个路加福音16章的内容，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啊，在地狱里财主很痛苦，在亚伯拉罕怀里乞丐拉撒路很幸福啊，我们若问人，你到底想要选哪一个呢？人会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想选财主，我在永恒里我想选拉撒路。没得这样选的，没有的。我们要小心，我们到底是因着什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29章往后的内容是比较扎心的，也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来领受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摩西在走的时候给我们那如金子般宝贵的话语。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